刚才我们谈到了在忍耐的当中，也就是说当我们一定要等待着婚姻之后才能够从事性这方面的工作。如果说为什么要等待呢？我们已经谈到了有身体方面的原因，也有心理方面的原因。在这里我们还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精神方面的原因。如果我们不睡在一起啊，我们怎么能够知道彼此是不是合适呢？这个呢，就是很多人在问这样的一个问题。
很多人都在说呀，如果不试穿的话，我是不会买下鞋子的。性也是一样，不试的话，我是不会付钱的。也就是说，结婚。
听起来啊，似乎很合乎逻辑啊。那么持有这种观点的人呢，他们假设如果他们的性生活很美满的话，接下来就是水到渠成的事儿了。如果彼此之间的性生活不那么协调的话，这样呢，他们就不可能有任何的将来，他们呢会去寻找另外的伴侣。
这些人是在尽力的做两件事，一是他们认为和谐的性生活就能保证一个美满的婚姻关系，二是为了减少离婚的机会，他们想在结婚之前就弄清楚他们的婚姻是否幸福。这是否是很好的逻辑呢？我真的认为不是这样的。
我们不能够把这个婚姻呢与这个买鞋子相提并论。
这更像是在买牙刷，当某个人买牙刷的时候，他就不能在试过一支牙刷之后又将其放回到货架上而不买下这个牙刷。
是啊，他也不可能啊将其借给别人，因为呢牙刷是私人的用品，而且只能够属于他自己，并不是其他的什么别人可以分享的。男人和女人的身体被创造出来就是互相弥补的，从生理学的意义上来说呢，没有出现不协调的可能性。问题诸如啊，如果我想要这样的性生活，而伴侣呢想要另外的一种方式的话，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如同婚姻生活当中的每一个部分一样，性也是我们在不断的培养和发展的一个部分。
是啊，对于夫妻双方来说，性是一个相互学习和理解的过程，而在这个过程中彼此间的默契得到不断的加强。如果你真的爱对方的话，你将希望他好，你将学着表达你的性喜好和厌恶，同时去聆听和适应对方，这样的话彼此的感情才能不断地得到巩固。
有的时候说婚礼的夜晚应该是一个独特的和特殊的时刻，婚姻当中的性行为呢，传达的是一种情感、精神和肉体上的协调与默契。所以说，贞操呢，是一种只能失去一次的东西，无论我们多么想要，也不能够改变曾经发生的事情。我们的贞操呢，是有价值的。当我们失去，我们知道有价值的东西的时候，我们会感到后悔。当与我们的相伴一生的人发生第一次性关系的时候，我们才不后悔。婚姻当中的性行为呢，是一种付出的爱的行为，而不是收获。
性生活的协调不能保证一个幸福的婚姻，性本身并不能保持一个婚姻关系。精彩的性生活不代表好的婚姻，但是坏的婚姻关系能够很快地导致糟糕的性生活。那些寻求性来解决他们问题的人，很快就会发现性并不能够解决问题，问题还在那里等着去解决，即使是在精彩的性生活之后。
婚姻关系协调的首要标准不是性生活协调，而是情感的交流的和智力上的协调。如果一对夫妻有很强的沟通能力，并在感情上很协调，那么他们就能够解决在他们婚姻当中碰到的任何性方面的问题。
当人们努力地在婚姻之外去获取婚姻中的好处的时候，他们的唯一的动机就是私利，这种关系的目的一定是收获而不是付出。
毋庸置疑，性是婚姻内当中愉快的体验，如果不是为了其快乐和兴奋 人们就不会去做了。性不仅是一种肉体上的行为，而且呢，也是一个对永恒忠诚爱情的表达。我们不是没有理性的疲于满足欲望的动物，我们是有智慧的生物，我们有价值和尊严，在生命当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我们不是自然的奴隶，爱情不仅是一种感觉，也是我们意志的体现。爱情选择我们伴侣的幸福和好处胜于我们自己。由于性是一种爱的行为，因此我们最重要的性器官不是我们的阴部，而是我们的大脑，这里呢才是我们做出决定的地方。
说性只是一种本能，是在否认我们的决策能力。性不是这样的一种本能，而是一种欲望。我们可以对性说不，我们不是在我们性欲的控制之下。当我们将关于性的错误思想灌输到我们的大脑时，我们的决策将反映出这些错误的思想。也就是说，如果认为性仅仅是一种本能，并且将性幻想灌输到我们的大脑中，那么我们是将性欲提高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最终我们将受控于这种思想。
如果婚姻以外的性行为是自然的，那么艾滋病、感情不稳定、离婚、被破坏的自我感觉，以及利用别人来满足自己的欲望，也一样是自然的。这些事情是和婚姻外性行为并生的。
如果这些事情不是自然的，那么婚外性行为也不是自然的。既然我们是有智慧的生物，那么我们就应该能够判断什么是自然的。你暂时渴望的东西可能看起来很好，但是其后果可能正好相反。
有的时候瞬间的感觉呢，会随着时间而消失，也不能告诉你这些行为是不是对你是最好的。有智慧的思想者一定会考虑自己行为的后果，这是个人或成熟与个性的本质。
我们瞬间的感觉不能给出目前情况的可靠的图像。海明威说，一个道德的行为在事后会令你感觉良好，而一个不道德的行为在事后会令你感觉很糟糕。问题是事后多久呢？是一小时呢？一天？一星期？还是一年？还是更长的时间？当你发现你感染上疱疹的时候，这就变得有道德？一个男孩在做爱后感觉自己是个男子汉，有道德吗？但是女孩子发现自己怀孕并决定去堕胎就不道德？一个男子将一个女子强奸，从中得到占有感和酷的感觉，就有道德吗？女人在这种情况下会怎么想呢？在同样的情况下，一个人感觉良好，而另外一个人感觉很糟糕，其实真的不是我们的感觉来决定对与错的。
究竟应该怎么样应对性的压力呢？成功的应对性的压力的关键呢，是在我们约会和追求对象之前啊，就应该确定好我们要遵从的原则和标准。在事情发生之前，就要考虑好应对不同的情况的计划，也是很明智的做法。
是啊，我们事先一定要设定标准。记住，寻找防火梯的时间是在大楼着火之前。如果等到他们的荷尔蒙苏醒的时候才定标准，那么他们很可能已经走得太远了。我们建议青少年朋友们怀着一颗良心去决定将做什么和能做什么，哪条线是不能提前跨越的。
青年的男性需要被提醒，他们在对待约会当中的女孩时，要以他们希望其他男性对待自己将要结婚的女性一样的方式来对待。一旦一个人决定了他们在关系当中的标准，他们就应该理智地与所约会的对象来分享，这样呢，他们就能够知道对方的标准和期望了。
而且我们一定要有责任心，当我们与某个人建立关系的时候，朋友可能会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通过与朋友分享我们的标准，然后对其负责任，我们容许他们了解我们的关系， 并给他们机会来帮助我们对我们为自己设置的标准负责任。
这是一种加强我们对自己欲望进行自我约束和控制有价值的方法。负责任包括分享、诚信和我们很难保持我们对自己设置的标准。这种负责任呢，不是为了让别人来控制我们，而是呢，基于别人的同意和愿望来帮助我们遵守我们的标准。
有些情侣啊，选择有经验的幸福的已婚夫妇来承担这种角色，年轻的男子与丈夫对话，年轻的女子与妻子对话。有经验的夫妇不仅能在负责任上帮助他们，他们也是很好的咨询顾问。
避开那些带有性刺激和强调婚前性行为的色情杂志、书籍和电影，你所读的、所看的和所闻很重要。对于这些，你要有选择性。别忘了，当一个画面印在你的脑子里的时候，它将留在那儿。
要认真地选择你的伴侣，不管我们喜欢与否，我们会喜欢上那些与我们相处的人，因此结交那些有相同价值观的朋友非常的重要。挑选出那些与你有相同爱好的人，随着你的朋友圈的扩大，你会有越来越多的机会找到你想发展成为长期关系的那种人。
一个人的世界观的形成呢，在很大程度上呢，是模仿其父母和同伴的结果。即使我们在成为独立的成年人的时候，我们也没有停止对别人好的意见和建议的需求。青少年有好的榜样去效仿是重要的，青年人会尊重这些榜样，而且呢，不断地向他们寻求建议。这些榜样应该是正直的、值得尊敬的、热爱并且愿意接受青年人的。
我们设计的每一件东西都有它特定的一个或多个目的。当一件东西被设计具有某种特定的用途，然而却被用于其他的用途时，结果就往往是巨大的损坏，或者完全被破坏。举个例子来说，你的笔是用来写字的，但如果你把它当成螺丝刀来用的话，肯定是会坏的。
假如你有一辆自行车，自行车的用途和目的是把一个人从这个地方运到另外一个地方，那如果你不按照它的用途来使用呢，而是把它呢当作船来划，你肯定会沉到水里边去。自行车的功能和船是不同的，显然你错误地使用了这辆在陆地上行走的自行车。
性的目的是什么呢？你认为人也会被错误地使用吗？你能想到以前你曾经被误用的时候吗？你是否能想起来自己也曾经误用过别人吗？
你可能觉得性有一个目的是一个很奇怪的事儿。如果我们想要过一个幸福的性生活，首先我们必须回答这样的一个问题，那就是性的目的或者用途究竟是什么？
许多人想去揭示性的美好和奇妙，却忽略了它的目的，所以他们都找寻不着，因为性的美好是隐藏在它的目的中的。
人们设计自行车是为了帮助你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自行车的好处呢，是来自于人对它的设计创作。当你骑这个自行车旅行的时候，你可以享受速度，在你耳边拂过去的清风，路上的人家，厨房里传出的香气和花园里的花香的那种味道啊！除非你照着它的用途来使用它，否则呢，你就无法享受到这个自行车这样的一个美好的工具。同样的道理，如果你不了解性的目的，你就没有办法享受它全部的美好。如果两个人呢，准备向对方袒露自己的软弱，他们必须建立在维持对彼此的信任这样一个基础上。为了建立对彼此的信任，从而呢，使性关系不仅仅停留在肉体关系的层面，必须呢，先付出一个对彼此的承诺。如果两个人之间的承诺被破坏了，一方或者双方就会经历被拒绝的极大的痛苦。这就是为什么承诺呀，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亲爱的朋友，我们在婚姻中一定要成为一个施予的人。请问你想要在自己的婚姻中拥有什么样的爱和承诺呢？什么东西能帮助你成为施予者而不是索取者呢？
给予呢是很幸福的，而索取呢反而不是很幸福的。施予者是一个人自我牺牲，这样的人愿意对他人有益的事儿。
我们曾经讨论了人格的五个方面，也就是生理的、智力的、情感的、社交的和精神的五个方面。
性啊，影响并涉及我们人格的所有的方面，因而呢，在性这个问题上做出决定，将影响一个人的一生。你们也许呢，会获得一个终生的亲密关系，得到内心的喜悦，与别人达到心灵深处的契合。以及生殖方面的健康会对感官愉悦上瘾，或者是情感上遭到极深的伤害，或者失去信任别人的能力，或生殖系统紊乱，甚至呢过早的死亡。
亲爱的朋友，你也许在想，那么到底什么才是性的目的呢？如果我在这方面所做的决定会对我的生活有这么多的影响，我怎么样才能让他在我的生活中发挥适当的作用呢？
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个呢是圣经上的话语。离开呢，意味着放弃亲子之间的亲密关系，开始夫妻之间的亲密关系。这个新的结合和从前的亲子关系一样，是牢不可破的。
希伯来文中联合的意思就是不可分割的结合。那么在现代英语中，联合这个词是由古英文中结合这个词翻译而来的。性关系是夫妻成为一体和完全结合的证明，也是一个永远的提醒。所以性的主要目的就是对合一的持续的显明和表现。
由于性的目的呢，是为了在夫妻生活的所有方面表现他们的合一，那么如果在两个人关系当中没有承诺的话，性关系就会变得非常空洞、无意义和毫无价值了。
通过性关系，那种夫妻之间所承诺的彼此谨守、终生持久的爱就会显明出来。想通过性来达到这样的承诺则是不可能的。
为什么性是为婚姻预备的呢？
也许你的女朋友或者男朋友说，我是这么的爱你，为什么非要等结婚以后才去表达我们之间的爱呢？
是啊，婚前的性行为会带来感情上的伤害，这样的伤害呢，一般呢都会对今后的婚姻造成影响。
婚前的性行为将使人很难再度信任别人。
婚前的性行为呢，可能使人呢感染性病，导致生殖系统的紊乱，甚至于呢过早的死亡。
婚前的性行为是对自己和对方的误用。
婚前的性行为啊，是一种不完全的关系。
婚前的性行为将爱的表达置于承诺之后。
婚前的性行为呢，是对两个人的彼此承诺并没有任何的促进作用。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真实的故事，虽然呢出于保护个人隐私的原因，我们对故事中的名字和细节做了改动。这个故事真的是一个有关承诺的例子。在马拉13岁生日那天，他的父母说他们要给他一个特别的礼物。马拉整天都在想那个礼物会是什么，然后暗暗希望会是他喜爱的一样东西。晚饭的时候，马拉和父母坐在桌边开始交谈，但是他的心却没有全部放在他们的谈话上，有一部分还在想着他的礼物。终于吃完饭了，马拉的父亲把一个小盒子放在他的面前，这就是那件礼物。马拉小心翼翼地拆开包装纸，然后打开了盒子，里面有一只精美的金指环。你怎么知道的？马拉惊叫起来，同时把指环戴在手上。他几个月前在一个商店里看到了这只指环，当时立刻就喜欢上了它，但是他并不记得曾经告诉过他的父母。 看见你看着指环的样子，母亲说，我就知道这会是件特别的礼物。事实上，父亲说，我们希望它会对你有更多的意义，超过戒指本身。是的，母亲接着说，我们想把它当作节制指环。节制指环？马拉问道，这是什么意思？马拉的父亲回答说，马拉，我们知道你已经对自己承诺，你只有在结婚后才发生性关系，在婚前要过节欲的生活。我们想要帮助你持守这个承诺，我们希望这个指环会是你对自己负责的象征，它将代表着你持守贞洁的承诺。从现在开始到你结婚的这些年中，它将是一个对你的提醒。马拉现在长大了，而且依然很珍惜他的这个指环。他的一个女友问他这个指环的故事，他说，现在我没有和任何人约会，但是我知道当我开始约会时，这个指环将是一个让我信守承诺的非常好的提醒。每当我拉男孩子的手，我都会感觉到这个指环在顶他的手，然后我就会知道他在提醒我自己要节欲的那个承诺。有一天当我结婚时，我会把这个指环送给我的丈夫，就在新婚之夜，而且我会告诉他我持守了我的贞洁，这是给他的礼物。我希望他也会给我同样的礼物。马拉继续介绍说，有很多新闻报道告诉我们早孕和性病的事儿。媒体好像是在说，每一个人都在和别人发生性关系。马拉还说道，但是我没有，我也有很多朋友没有这样做。
一段多么美好的故事，太美了。
亲爱的朋友，咱们刚才讲到了马拉的戒指的故事，其实你不需要非得有个具体的东西，比如说指环来做这样的承诺，你要做出这样的决定才是最重要的。你们当中的一些人也许想要用一件具体的东西来帮助你持守这个承诺，所以你可以买一个或做一个指环，也可以是一件其他的首饰，比如手镯或者是项链，或者你可以自己设计这件标志性的东西。总之，什么会是让你持守承诺的最好提醒呢？如果你与你的父母谈起承诺这个问题，你可以跟他们解释这个节制的标志，他们也许会愿意给你这样的一个标志作为礼物，不管是帮你去买一个还是做一个。即使你的父母没有参与，你也可以找几个已经做了这样的承诺的朋友来一起创造这么一个节制的标志，然后彼此提醒来信守这个承诺。
其实啊，我们所说的禁欲，在婚前的时候一定要禁欲，这里有一些理由让我们来看一看。禁欲是你避免来自性传播疾病这样子的一个担忧及其后果。
禁欲呢，使你避免来自怀孕的担忧及其后果。
禁欲呢，使你避免来自避孕措施的危险。
禁欲使你避免来自堕胎的伤害。
禁欲呢，避免沉迷于性欲之中。
禁欲使你避免在你准备好之前来自婚姻的压力。
禁欲呢，使你避免被他人用你的性行为上面的表现来决定你的价值。
禁欲使你避免在婚后的比较。
禁欲保护你最脆弱的性器官，那就是大脑了。
禁欲使你避免被你的感觉所误导。
禁欲呢，使你避免保持不好的关系。
禁欲使你避免来自将自己的孩子送出去给别人收养的伤痛。
禁欲帮助你避免深深的伤害。
禁欲赋予了一个相互信任的基础。
禁欲帮助你培养对生活的崇敬。
禁欲使你能够将精力集中去建立和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
禁欲使你免受罪恶感的困扰。
禁欲帮助你培养无私感。
禁欲促进彼此之间的真正的交流和沟通。
禁欲帮助你培养忍耐和自我控制力。
禁欲有助于加强只能在婚姻当中才有的特殊关系。
禁欲有助于建立培养亲密关系的原则。
禁欲呢，使你充分地享受年轻的快乐。
境遇赋予真爱的最伟大的礼物，也就是贞操。
境遇有助于增强自尊，
境遇可以作为爱的测试，
境遇使你成为一个好的相爱伴侣，
境遇是感情专一的表达方式。
我们应该有这么多这么多的理由来做到禁欲，
也就是说提醒我们不要在婚前就随随便便的发生性关系。
我们下边想谈一谈为了成立家庭做哪些的准备。为什么要生儿育女呢？经常听人们说婚姻和养育子女是人们无需培训或者受过很少培训就可以承担的两项责任。错了，实际上大部分培训是他们上岗后才学到的，其中多经磨练，错误也很多。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对于生命当中最珍贵的关系，我们竟似乎任其随意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希望爱能够胜过一切，希望孩子能够明白，不管怎么样，我们是爱他们的，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他们的益处。
当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思想将来做父母的可能性时，你认为他会怎么想呢？他能够明白自己将来的角色吗？到时候他会感到自己已经做好准备，可以承担起这份责任吗？他可能宁愿不去做这些事。大部分十几岁的孩子对家庭和养育子女的概念，在观点和情感上都是混乱的。
包括我们自己在内，为什么要去思想养育子女这样的一件事呢？养育子女是世界上一项最艰巨的工程，但是人们对如何培养自己养育子女关注却是少得可怜。养育子女具有最大的影响力，也是人类最大的特权。孩子们将来会在社会上承担责任，为人父母养育孩子责任之重大，其价值不可估量。
但是凡有价值的都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为另外一个人承担完全的责任，可能也应当是一件让人心存敬畏也甚感谦卑的事儿。不论是好坏，有意还是无意，就孩子的认识而言，从父母所受的影响终究大过一切，如果没有做好准备，付出的代价将会是极其惨重的。把孩子带到世界上却没有做好准备来承担养育孩子的责任，是非常残酷的一件事儿。一个孩子如果不是在健康的家庭和家庭生活中长大，痛苦往往会伴随他们的一生。
戴维博士他是一个儿童心理学家，他说我们看到有越来越多的孩子表现出紧张、头疼、胃疼、情绪低落和有学习障碍等等症状。当他们慢慢长大，其中许多人会觉得他们错过了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一部分，会是有被虐待的感觉。他说他关心的问题在于，如果孩子们感觉不到被关心，让他们去关心他人永远都会很难，更不要说是关心自己了。我们会养育出大量的有情绪的、有障碍的孩子。如果孩子们感觉不到被关心，让他们去关心他人永远都会很难。所以说关于养育儿女的目的啊，人们会有很多的话要说。那么在这里啊，概括一些最主要的。养育子女呢，是为了培养成熟独立的成人，让他们能够充满自信的独立面对生活中的快乐和挣扎。
成熟是孩子所需要的，独立是孩子时机成熟的时候终将想要的。所有聪明并且有爱心的父母都愿意自己的孩子能够蛮有智慧和信心地面对生活中的挑战。家庭中只有充满了爱的权威，有助于孩子成长的人际关系以及智慧的教导，才能培养出一个成熟、自信、年轻的成年人。这是一个过程，需要多年持续的投入，并不是在一夜之间就可以实现的。
考虑一下， 把一个新生婴儿抚养成人的整个的过程，我们培养他，我们经历了很多很多的学习的过程，最终呢，要成长为一个成熟有智慧年轻的成年人，他会很自信，会有丰富的经验，能够照顾好自己，也能够帮助他人。
为了帮助一个孩子成长并且走向成熟，父母制定了爱的界限，也就是限制规则，让孩子从小开始就遵循，这最终会引导他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孩子心甘情愿地遵守这些界限，对父母的爱毫不怀疑，最后他会很自信很自制，并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任。
许多的年轻的成年人啊，没有为进入成人期做好准备，许多人呢似乎迷失在需要做各种决定的风暴的海洋，关于生命和职业的使命，一生的配偶，也就是他们终生的伴侣和帮助者，生命的维持，也就是他们的产业、家庭、工作和钱财等等，他们似乎缺少自信和经验，因此呢，充满了恐惧、疑问和混乱，这会导致虚弱型忧郁症。
似乎在某个地方法则断了线，让他们落入了持续的不成熟的状态当中。这个法则是什么呢？我们称之为养育的法则。这个法则认为，父母在孩子还小的时候，必须以爱来养育他们。只有在孩子年幼的时候，适宜的养育和教导才会有助于他们成熟。父母必须教导、纠正、训练、管教、关心和安慰孩子，必须帮助孩子，让他们在父母的看护下，作为一个人，感到自己被接纳、被爱、有价值，很重要，并且受尊重。而违背这个法则，将会给孩子带来持续一生的后果，其中包括持续的不成熟、自我形象差、做决策感到困难、有情绪问题，并且在通常情况下出现道德堕落的问题。
我们应该认识到，让孩子变得成熟这个目标，就要制定一个计划，以帮助孩子们在他所需要的成熟领域变得成熟，这是一件美事儿。这些需要通常通过一个健康和满意的生活所需的性格或技巧有关。我们可以看一看下面一些潜在的领域。第一是品格特征，我们应该教导他看看有没有信心、爱心、勇气、忍耐、镇静、正直、有责任心。这个责任心包括对自己的爱人、对自己的家庭、对自己的朋友，还有他们的生活和工作的场合，他是一个可信赖的、辛勤工作的人。
还有一个就是做决策的技巧，比如说在生理方面休息、锻炼和营养，在个人方面的金钱、职业、家庭生活，那么在社交生活方面，比如道德、约会、交朋友等
人际关系和社交方面的技巧，比如说饶恕别人、解决冲突、良好的沟通技巧、倾听和参与谈话的技巧、交朋友、对自身的了解，以成熟的态度来处理有敌意的人和竞争对手之间的关系，有礼貌，在需要的时候为自己的信仰准备行动，服侍他人，当适宜的时候做有益的牺牲。
还有就是培养家庭生活的能力，比如说通过帮助做家务，比如把垃圾拿到屋子外面的垃圾箱、洗碗、为花园除草和做其他的家务，这会帮助他们理解，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社区一起工作，会让工作完成得更快更好。还有就是要参与制定家庭活动等等，让孩子对如何让房子成为家有一个更好的认识。
还有就是在生理方面，比如说你的生存能力好不好呢？会不会烹调？会不会打扫卫生？会不会自卫？包括游泳、急救、如何使用公共的交通等等。在情绪方面呢，处理恐惧、失望、沮丧、误解等等。在理财方面呢，在预算范围内生活，管理金钱，合理的照顾财产，对新购买的物品品质和购买需求做出评估等等。 佳美啊，
嗯，
我们以前呢曾经交流过，那么跟大家也一起呢探讨过，选择自己的对象，也就是择偶啊，是一个非常艰巨的重任。我们曾经提到了，选择应该有几个方面要注意。第一呢，就是应该要帮助对方越来呢越亲近上苍，能够达到天人合一这样的地步。另外两个人呢，一定要能够交谈，能够成为好朋友，交流起来。第三，大家应该能够玩到一起去。第四，能够大家一起干活，大家有什么项目啊，有什么事情呢，一起去做。第五点就是应该要有共同的朋友。第六就是彼此双方都应该以对象为荣，就是说在大众的面前要彼此夸耀，能够有这样的一种自豪感。第七点，你们的知识应该是相同的，彼此之间应该互补。第八点是你们之间呢应该有共同的爱好，彼此说你喜欢的我也一定是喜欢，应该是这样子的才能够成为最好的朋友。第九点，应该说你们应该有相同的价值观，在这一点我们希望多说几句。例如在交纳税，这个虽然是个小事，在这上面一定要诚实。刚才我们说的很多人认为是小事，实际上并非是小事，因为这体验到你究竟是诚实的心态还是不诚实。对于每个星期是不是都能够有一个很好的聚集的时间，大家在一起探讨信仰，对于男女在婚姻当中所扮的角色，比如说有关堕胎呀、有关离婚呐、这些一定要都有统一的价值观。
嗯，你们不需要对每件事的意见都相同，你们不需要投票给同一位总统候选人、也不需要喜欢同一种家具或为同样的球队加油打气。我们现在讲的是价值观，这是关乎事实背后的意义。如果你们没有共同的价值观，遇到分歧的时候便缺乏有意义的解决基础了。如果你们两个之中有一人的价值观认定住大房子是上帝祝福的记号，而另一个人却视之为贪婪，那你们就无法对住在哪儿达成共识了，对不对？
是啊，是这个问题。第十点，你们对在一起做决定的过程呢感到自在不自在呢？因为大多数人用同样的一种方式做决定，可能因为他们的父母就是那样的方式。比如说也许某些人认为重大的决定应该是男人的事儿，而妻子呢必须服从他。可能另一个人呢觉得，如果没有经过充分而坦诚的讨论，绝对不应该做出任何重大的决定。还有呢，另一个人可以觉得丈夫和妻子应该拥有各自不同的管辖领域，在各自的范围内呢都可以自由地做决定。
其实就我们对婚姻的观察，我们看过一些美满夫妻用好几种不同的方式做决定。夫妻之所以不快乐，是因为夫妻双方对适当的决策过程不能彼此的认同，有的时候意见不合会演变成争吵，有时呢则是微妙地隐藏着。典型的模式就是，也许妻子好像顺着自己的丈夫，然而却操纵他以达到他的目的。如果你们能够对于应该如何做决定达成共识，并且双方都感到自在，那就比较好了。
是啊。另外第十一点，你们应该在情绪上帮助对方，是不是呢？每一个人在生命的旅程当中都会受伤的，也有气馁的时候。在良好的婚姻里边呢，夫妻双方皆能够从对方身上啊获得鼓励与力量。
你的伴侣应该不只是你能欣赏与同乐的人，也应是你能寻求疗伤的人。他应该拥有那种能符合你需要的爱，能缠裹你的伤口，帮助你治愈伤处，能提升你，是使你力量复原的人。
你看这说的多么好啊。第十二点，你们应该彼此的完全信任。要看你如何评价对方的品格，如果你完全的相信一个人所做的都是对的，那就是信任。如果你缺乏信任，可没有办法找别的东西来取代。你必须完全信任伴侣对金钱、毒品与酒的处理方式。另外也很紧要的是信任他在性方面的忠贞保密度，对待孩子的方式和他的信仰、工作与诚实。
对，对上述的任何一项缺乏信任的话，不仅会减损你们的幸福，甚至会彻底的破坏 你们不能够没有信任。
第十三点，你们会因对方呢更有创造力和活力。有人说爱情会使人心不在焉，有时确实如此。爱情呢，有时可能也会使人易怒，也会使人担忧或者沮丧。不过大体上来说，爱情应该给予你们两个更多的活力才对呀。
沮丧、忧虑和懒散都是出问题的征兆。通常你们不应该因为恋爱而完成较少的事儿，反倒应该更多。爱情应该使你比以前更有决心，来发挥你的潜力，把事情做得更好。因为你有希望你的伴侣能以你为荣，且因为你觉得要对他负责任，所以你们应该使彼此把最好的部分都发挥出来。亲爱的朋友，让我们再听一段音乐。
刚才呢，我们跟大家交流了，如果你在选择对象的时候，有很多方面应该去想一想，应该去深入的挖掘挖掘。刚才呢，我们已经谈到了十三个方面，第十四点，你们能不能接受并且彼此的欣赏他的家人呢？年轻的情侣多半不愿意想家里边的事儿，尤其是家人令人不悦的话。当你还年轻又是单身的时候，你可以活得相当的独立，比较潇洒。但是啊，没有人是个孤岛，我们是家庭的一个部分，无论我们喜不喜欢家人，他们也是我们的一部分呢。
是啊，你不必一定要喜欢对方的家人，但你必须接纳对方的家人。
是啊，因为这和接纳你的伴侣是一样的重要。最好是你应该发现怎么样去欣赏他们。如果你们俩的关系基本上把家人排除在外了，你们两个的关系的基础便已经有一些裂痕了。第十五个方面，就是说你们还要有以前悬而未决的关系吗？失恋不常作用的爱情尤其不稳定，尽管许多人如此的尝试，但是你不应该补偿和旧情人所失去的东西。
是啊，你们两个人应该都能坦然地面对旧日的情人，不需要谈到细节。但如果你们就是不谈，或者无法去谈，那可能是你们在情绪上还执着于前一场恋情，过去的需要完全要让它过去。
第十六点，究竟你们能不能控制性呢？倘若不能，这对于你们的未来呢，是一个不健康的征兆。在婚后，你们必须在各个方面多次的自我控制，当然也包括在性这个方面。如果你们在现在不做的话，你们以后恐怕也很难做得到。这不是说你们将来不会面临控制性欲这方面来进行征战啊，因为呢，问题就在于呢，谁是这场征战的赢家呢？
婚前性行为呢，常掩盖了问题的信号，它提供了一种虚假的合一，不是建立在承诺上的合一，而是建立在荷尔蒙上的合一。
就是啊，性的这种强烈的吸引力会使你们继续在一起，并且使你们许下虚假的诺言。可是一旦没有了性，你们的关系很快就动摇了。
婚前性行为带来矛盾，而随着矛盾困惑而来的则是罪疚感。整体的来说，性关系给人非常好的感觉，但无助于理清你们想许下的承诺。当你们已经跑回本垒，或者是差不多快到了的时候，可能会觉得你们实质上已经结婚了，而婚礼只不过是批准你们已经继承的事实罢了。所以你们也许不会像本来应该的那样去思考彼此许下承诺这回事。但事实上，结婚典礼不只是仪式，是它领你一路奔上婚姻的本垒，而不是性。
在第十七点，是你们在一起能够持久吗？我认为没有一项因素比时间更要紧了。如果你们相处的时间还不够久，你们就不能够真正深入地认识对方。多久才够呢？根据经验，我会说至少需要一年真正亲密的时光。在这段时间里呢，你们也可以越过爱情使人盲目的初始阶段，才能呢比较看得清楚你正把自己的终身交给 怎么样的一个人。在第十八点上，你们曾经争吵或者说彼此能够原谅吗？
有一位婚姻专家呀，曾经说过，伴侣应当一起度过夏天冬天。
说得真好，
当阳光照耀的时候，任何人都能融洽相处，但在受伤的时候，学习接纳与饶恕则需要更多的东西，而那就是使婚姻美满的因素。
是啊，像我们两个，我呢就很喜欢阳光灿烂，我喜欢明媚，我喜欢温暖，而佳美呢，她却反而喜欢阴雨，喜欢夜晚，喜欢宁静，喜欢潮湿，完全的我们两个是一种相对的。但这并不是说谁就一定不好，其实上帝给予我们一切，给予我们灿烂的阳光，也给予我们阴雨乌云，其实这一切都是很美好的。
是啊，在一个礼拜的危机中，你们对彼此的了解比在一个月的快乐时光中将会更多。所以如果你们无法饶恕，如果你心怀怨恨，如果你们诉诸冷战或者意见不合使你们丧失理智，那么你们就还不适合结婚。冲突一定会有的，你们一定要有克服之道才对。
你们下一个应该注意的是十九点，你们已经谈论未来生活的每一个领域了吗？当你们关系已经很深入了，而且彼此都很认真的时候，就需要系统的来讨论一下未来的生活。我们不希望像有一些情侣那样，在第一次约会的时候就讨论这些，应该保留到关系比较深的时候再来谈。
那么财务、生活方式、性方面的期待、工作、子女和父母，这些都是你们在婚前就必须详细讨论的话题。因为如果你们要结婚了，或者在你们婚后，你们都是要处理这些事情的。
彼此之间最后的一个方面，也就是二十点，你们接受过婚前辅导吗？情侣多半愿意把两个人的关系留给自己来解决，互相的辅导。其实这样子的问题不仅可以保护隐私，也令人自在，但是对结果却毫无帮助。受过训练的局外人可以从你们看不到的角度来看事情。
辅导者虽然不能够告诉你们是不是该结婚了，但可以帮助你们探讨被你们忽视的问题，或者协助解决潜在的难处。
上边呢，我们谈了很多是需要你们注意的一些事情，在这些方面确实是智者之谈呢，你们应该在生活当中比较注意这二十个方面。
亲爱的朋友，也许你正在打算和某人搬到一起住，你可能正处于恋爱中，到了考虑婚姻的那个阶段。
也许你的朋友或者家庭中的某一个成员正在这个问题上挣扎着，可能你现在已经和那个你希望某一天能够与你结婚的人住在了一起，
或者你现在正和一个你从来都没有打算与他结婚的人住在一起。
不管你在生活当中处于什么样的境况，我们都希望能够帮你理清自己的感情，并且明确你的观点。究竟是在结婚之前先住在一起呢，还是在结婚之后再住在一起？
嘉禾、嘉美衷心的希望听完这个节目的你能够在这个方面做出明确的决定。
是啊，我们希望你能够在这个方面做出一个明智的决定。
愿上帝祝福你。